大家好，今日系5月31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停火谈判仍然喺度拉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却再度升温。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0号证实，美军前一日喺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嘅时候，以地狱火导弹击弹一艘开向伊朗港口嘅货船。美方表示，悬挂冈比亚国旗嘅连星号货轮喺国际水域航行期间，无视美军超过20次警告。船员拒绝配合之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货轮机舱发射导弹，令到佢失去动力。目前嗰艘船仲喺海上仍然漂流，美军仲未登船。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自封锁行动展开以嚟，美军已击沉5艘商船，并迫使116艘船只改道。美联社报道，连星号系美军兰亭嘅第6艘船，其中一艘此前获准继续航行。川普政府希望透过封锁加大经济压力，迫使德克兰达成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伊朗5月27号向科威特方向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当地防空系统拦截。媒体引述知情人士话，导弹碎片落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造成约5名美军人员同承包商轻伤，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被毁，至少另一架严重受损。另一项调查就牵动美中关系。根据 NBC 新闻引述3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4月喺伊朗西南部被击落，可能系被中国制造嘅肩扛式防空导弹击中。美方亦都喺调查中国制造嘅 YLC-8B 远程预警雷达系咪已经进入伊朗，以及系咪投入实战。白宫重申，习近平此前曾经向川普承诺唔会向伊朗提供武器。中共驻美大使馆就否认相关指控。由于导弹系多年以前流入伊朗嘅库存，或者系近期交付，目前仲未有定论。新唐人电视台新闻监制执行制片人、主编、主播陈爱瑞指出，如果调查最终证实中国武器确实击落美军战机，北京就必须回答呢个究竟系旧武器流入战场，或者系中共仍然喺暗中武装伊朗。战机残骸留下嘅唔单止系战争痕迹，亦都可能撕开北京中立调停者嘅假面。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警告，如果谈判失败，美军已经准备重新启动打击。海上封锁、基地遇袭同埋武器来源争议显示，美伊局势距离真正降温仲有相当距离。观众朋友，美伊局势仍然持续升温，我哋亦都会为你密切关注后续发展。
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 Carrie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嘅头晕状况得到咗改善。一齐嚟听下佢嘅反馈啊！
但系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系全方位咁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连结我放咗喺置顶留言里边。
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全新嘅阶段。过去几个礼拜，乌克兰唔单止持续喺前线防御俄军攻势，更将战火深入俄本土腹地，对俄军战略资产展开前所未有嘅远程打击。同时，中东局势亦都持续升温，美伊对抗仍然喺度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嘅安全危机再次成为全球关注嘅焦点。喺美国，一粒突如其来嘅流星令到多个州都听到巨响。首先嚟睇俄乌战场。根据战争研究所 ISW 最新评估，俄军正在准备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分析指出，克里姆林宫正在透过持续空袭、资讯战和政治施压，试图迫使乌克兰接受俄方提出的停火条件。 但系乌克兰非常明显并未有被动挨打，就喺5月29号至到30号夜晚，乌军对俄国罗斯托夫州境内多个军事目标发动咗远程打击。根据多方消息，乌军成功袭击咗塔金罗格空军基地，距离前线超过600公里。更引起关注的是，在攻击中传出两架俄军图142远程海上巡逻机被摧毁。图142是苏联时代研发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主要负责监控黑海和北大西洋水域。由于数量有限，每一架都属于重要战略资产。如果消息进一步获得证实，将会成为俄国近年来最严重的航空损失之一。除了空军基地之外，乌军仲声称摧毁了一套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系统。伊斯坎德尔是俄军现在最重要的高精度打击武器之一，射程可以去到几百公里，长期用来攻击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现在连在俄国后方的伊斯坎德尔系统都受到威胁，显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正快速提升。最新传出的相片都显示，乌克兰已经开始大量运用半挂式无人机发射平台，可以直接在公路上发射 FP1 和 FP2 远程攻击无人机。这类机动发射系统不单止降低成本，更大幅增加打击距离与隐蔽性。俄国境内好多原本被认为安全的军事基地，而家都可能变成攻击目标。另一方面，乌克兰总司令塞尔斯基几日前在敖德萨视察海军部队时表示，俄国在黑海和亚速海的海军力量事实上已经接近归零。他指出，乌克兰透过海王星反舰导弹、海上无人艇以及各种新型无人系统，已经大幅削弱俄军黑海舰队的作战能力。乌克兰现在正建立一套整合海军、港口、防空与监测系统的综合海上感知网络，希望在未来长期掌控黑海航道。如果乌军能够维持这种海上优势，不单止会影响俄军补给线，还有可能改变整个黑海地区的战略平衡。过去一年里面，乌军无人机袭击频率持续增加，俄国境内炼油厂、军工企业、机场和弹药库接连被打击。俄国已经无法再将战争完全限制在乌克兰境内。值得留意的是，克里姆林宫最近都开始将焦点转向邻国摩尔多瓦。俄方正在利用几日前俄军无人机飞越罗马尼亚边境的事件，试图塑造未来若发生针对摩尔多瓦的无人机攻击，可能并非俄国所谓的舆论空间。分析人士警告，这种讲法可能是为未来潜在的危棋行动预做铺排。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转向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近日再度紧张。拉曼国防部几日前发表警报，表示在拉曼领海内发现疑似水雷，呼吁所有船只保持安全距离。经初步研判，这一枚飘入阿曼水域的装置极有可能是伊朗制造的马哈姆三型水雷。这一种水雷携带大约300公斤炸药，有能力对大型商船和军舰造成重大破坏。问题在伊朗之前一直声称自己可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甚至主张阿曼会协助一起管理海峡。而家伊朗水雷竟然漂流入咗阿曼领海，无疑削弱咗伊朗对外宣传嘅可信度。而就喺几日前，美军先啱啱对涉嫌布设水雷嘅伊朗船只发动咗攻击。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随后更发出警告，宣布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嘅海上管制机制。美方强调，美国中央司令部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及位于海峡中部阿曼穆桑达姆半岛以北的水域展开军事演习，建议海员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应该配合美方的行动，任何被发现从事或者协助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将成为美军的打击目标。另一方面，彭博社披露，伊朗几日前向科威特境内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虽然导弹最终被拦截，但掉落的碎片仍然造成五名美军和承包商受伤，并导致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受损，另一架被摧毁。事件显示，即使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其残骸仍然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害。 值得一提的是，川普近日公布的白宫新建设计图都首次传出了无人机港的概念。根据规划，白宫宴会厅屋顶未来有可能设置专门的无人机防御和起降设施，用来保护华盛顿特区安全。这项设计虽然仍在规划阶段，但都反映出各国政府已经开始将无人机威胁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在北美，卫星监视的闪光密度似乎证实，30号在麻省东部和罗德岛听到的不明爆炸，其实是因为波士顿东面有一粒流星重返大气层引起的。流星进入大气层燃烧时产生的爆炸声，在波士顿和麻省东部其他地区都听到了这种声音。在过去一钟头里面，麻省东部和罗德岛州都报告了发生不明原因的爆炸，还有行车记录仪拍低了这个画面。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乌克兰能够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内反扑俄国吗？同意的话请留言一，认为不会反扑的请留言二，我们将为你关注最新发展。印太安全角力正由海面延伸到海床，美国、英国和澳洲宣布联手研发无人潜航器。与此同时，包括新加坡、澳洲、纽西兰、法国、芬兰和瑞典等17国亦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启动水下基础设施防御合作。面对海底电缆屡遭破坏，以及中共持续扩张海上军力，各国正加速部署新的水下防线。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30号在新加坡宣布，美英澳将在 AUKUS 框架下共同研发无人潜航器，首批系统预计在2027年交付。这个是 AUKUS 第二支柱倡议下首个标志性项目，将整合先进感应器、武器、载荷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水下侦察、反潜、反水面舰艇、水雷反制及电子战能力。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英方将投入1亿5千万英镑推行研发和生产。他强调，海底电缆和管道承载全球通讯、能源和经济运作，一旦被破坏，影响将迅速扩散。英方此前已发出警告，俄罗斯船只在英国周边海域活动增加。在其他海域，中共船只亦都曾被怀疑涉及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同一日，17国代表启动水下基础设施防御交流指导原则，探索跨区域情报共享、危机应变及设施保护等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倡议的国家并不包括美国和中国，相关原则属于自愿性质，不具强制力，但提出尊重主权、管辖权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基本框架。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发出警告，海床已成为新的战场。由2024年11月以来，波罗的海和台湾海峡接连发生海底电缆中断事件。台湾去年通报5宗海底电缆受损事故，凸显灰色地带行动和水下基础设施面临的风险。不过，马勒斯并未直接点名责任方。赫格塞斯就在演说中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面对中共历史性军备扩张及不断延伸的军事活动，美方将维持有利的区域力量平衡，确保任何国家都无法主导太平洋威胁盟友安全和繁荣。此外 ,AUKUS 第一支柱核动力潜艇合作亦都持续推行。澳洲位于西澳的斯特灵海军基地预计在2027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已连续第二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北京只是派出学者和军事分析人员参会。由无人潜航器到海底电缆防御，印太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军舰和战机。看不见的海床正成为大国角力的新前线。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5月29号宣布，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向群出任金监总局党委书记。按照惯例，他预料将接任局长。丁向群1965年出世，长期在金融系统任职，曾经做过中国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安徽省委组织部长。 2024年10月接掌中国人保，并且喺20届三中全会上递补做咗中央委员。 院局长李云泽就已经喺4月底从金监总局官网领导名单中消失咗。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李云泽因为涉嫌违纪被降职处理。香港明报话，佢有可能被降为一级巡视员。李云泽突然出事嘅原因，官方到而家都未有公布。外界流传有两种讲法，第一种就系话李云泽被人指控曾经试图帮涉及醉驾事故嘅仔出述撇清责任，更进一步牵涉到佢老婆收贿同利益输送问题。第二种认为佢可能卷入中共高层金融系统嘅权力斗争。以上讲法而家都仲未有官方证实。 李云泽曾经喺中国建设银行工作超过20年，2023年出任金监总局首任局长，一度成为中共首名70后正部级官员。值得留意嘅系，金监总局副局长周亮喺今年3月已经被官宣落马，周亮长期担任王岐山嘅秘书。近年嚟，王岐山多位金融系统旧部接连出事，从周亮落马到李云泽被降职，再到丁向群接掌金监总局。 北京金融监管核心部门嘅人士洗牌仍然持续。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5月30号喺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表示，尽管川普同习近平本月举行峰会之后，美中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菲律宾仍然面临嚟自中共嘅严重威胁，必须持续抵制北京嘅侵略行为。 特奥多罗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美中两国军事实力雄厚，彼此寻求降低紧张局势并唔意外。但系菲律宾喺领土及政治层面承受嘅压力并未消失。佢强调，马尼拉别无选择，只能提升防御韧性，强化盟友合作，并加速升级国防基础设施。近年嚟，中菲船只喺南海频繁对峙。 北京持续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但相关主张已于2016年遭国际仲裁庭裁定缺乏法律依据。邓奥多罗表示，目前冇迹象显示美国依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作出嘅安全承诺会因川集会或者中东战事而改变。菲律宾同日本、加拿大、澳洲同埋纽西兰等国嘅防务合作亦都进一步巩固区域下阻力量。 对于中国喺物资短缺期间提供化肥及燃料援助，特奥多罗直言呢个唔会改变菲律宾对北京嘅睇法。佢批评中方缺乏真正展现善意嘅实际行动，相关援助带有算计，无法令人信服。陪大家关注时事，熬夜睇热点。主播嘅眼睛到咗晚黑亦都系又干又涩啊！同大家透露一个冇咁疲劳嘅秘密啊！我而家唔单止系补叶黄素啊！ 更加系日日咁食呢一款润眼宝，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自己双眼睛咧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荧屏都唔觉得攰啊，一样咁舒适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嘅健康520嘅链接啊，而家就去买啦！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